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四十二篇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这两节经文不大清楚，但是大概也在透露整个四十二、四十三篇所讲的他的苦，他的苦应该不是什么别的逼迫。我们说过，这个苦恐怕就是他不能够跟大家一起到神的殿里守节了。所以不管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或者但以理被掳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时代，当人因着上帝的处罚或者是仇敌的嚣张，我们不能一起敬拜主守节的时候，就非常的苦闷、忧闷、痛苦啊，他的难过。约旦地、黑门岭、米撒山都可能是指着一个离开了圣殿而流亡在外的人。好，我们应该以前已经讲过，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礼拜，要在灵和真理礼拜他。所以我们并不是太强调敬拜的地点、敬拜的时间和空间，哈，我们不是那么强调，但我们也不是忽略他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如果能够在教会里面敬拜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一方面这个有一个地点我们敬拜是很重要，另外一个也不是那么重要，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畏上帝。他在这里就在可能这几个是他流亡的地方，他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他很忧闷。那个第七节讲到的瀑布发声，深渊与深渊响应，也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壮观的景致，但是也可能因为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可能也有那种处罚或者是不快乐悲惨的状况。那也可能尤其这个深渊和瀑布呢，在圣经里面，深渊创造以后，创造渊面黑暗呢，好像都比较负面的。瀑布虽然没有很负面，圣经不常讲瀑布，但那个海浪啊通常都是负面的。所以这也可能就是他们在被掳的路上，或者在远离家园的地方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我好像被你惩治一样。好，各位总是要想到那个惩治大概不是生什么重病像约伯一样，也不是妻离子散，也不是失业，也不是失学，也不是战败，而是不能跟大家一起敬拜。所以这个很宝贵啊。虽然有可能在被掳，或者是像但以理，虽然在敌人的王宫里被重用，或者约瑟，但他还是想念跟神的同胞在一起。他也仍然知道主的恩惠慈爱在啊。所以第八节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白昼黑夜啊，我都知道神恩待我。那这样的经文呢，放在一起也是我们在诗篇常常看到的，也是非常好的。就是我们的情绪，基督徒情绪，我们总应该因为神，白日黑夜，这是时间；耶路撒冷或者是巴比伦，这是空间。不管在哪里，我们相信神都在眷顾我们，所以我们很喜乐。但是虽然有这种喜乐，有这种平安，我们又看到现实的状况，不管是我们在生病、失学、失业、婚姻出问题，或者是我们不能一起敬拜上帝，我们的哀叹也是有的。就不必觉得基督徒一定只有一种情绪。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啊，尤其是十一节在第五节，还有后面第四十三篇的第五节也都重复过，他是忧闷的，他是难过的。他的忧闷和难过是因为 他不能一起敬拜上帝跟人家，他忧闷难过是因为他好像流亡在外，他因为难过，所以即使我们说了，如果他是但以理，好像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讲的，或者是尼希米，他在皇宫里面权位之高啊，那可能是大家都巴结的对象，他没有什么失业失学身体的困难，哦，但是他觉得好难过，当我不能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他甚至说这句话，你忘记我了，就这点稀奇啊。他就是我们如果用尼希米或但以理或约瑟或大卫来讲，而且他们如果在异外邦之地所处的环境非常好的话，通常我们不太会发出哀叹，就这次实在是一个有很好教会生活的人的一个榜样，我没有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我就很哀叹，甚至我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如果我们用那个迷羊的比喻来想的话，我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可是有一个我认识的弟兄没有来，哎呀，我就很难过。是迷羊的比喻是这样，浪子的比喻也是这样，就是我星期天谁没来，我们怎么会很难过？哦，照浪子的比喻，照迷羊的比喻，哇，他会把其他羊都丢掉，然后去找那个，就是团体敬拜的那个宝贵哈，或者是肢体的关怀，甚至也不一定是敬拜，就我们知道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不在主里面，或者远离了主，我们是忧伤的、难过的、切慕神的。就是我说过，这个诗篇，如果你只想到是，哎呀，我们跟主的独处多么的甜蜜啊，花在花园里啊那一类的哈，就错过了这一篇诗篇讲到的，他可能自己的状况不坏，但是他觉得不在这个地方敬拜他很痛苦，他会说神你忘记我了。他会说神仇敌在欺压，时常哀痛。好，第十就是他所有的痛苦啊，在这两篇里面讲到的，只是被辱骂。那个辱骂也不是什么骂你祖宗三代啊，侮辱你啊，是什么什么什么可以告他毁谤的，只有一句话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所以这个人他看重教会生活，这个人看重他的神。哎，这跟我们都很不一样，我们是很看重我们的身体啊健康，没有不好了，很好，但是主在我们心中好像实在不太掌权哈。那个仇敌的辱骂是让他骨头都被打碎了，我们今天恐怕还有人帮忙打碎骨头了，还有很多基督徒在那里说，哦，神在哪里都没有理我，我也不想祷告了。好，他就在提醒他自己，不要忧闷，不要烦躁，仰望主，而且赞美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。其实你看小字说原文做帮助哈，就是第五节讲的他笑脸帮助我。大概中文圣经觉得脸上的帮助不懂什么意思，就把它改成光荣也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被主帮助了以后，我们脸上就应该有荣光，有荣耀，有感谢和赞美。就你的脸要被帮助，并不是去做拉皮手术，你的脸要被帮助是上帝，你相信上帝笑脸帮助你。好，四十三篇跟四十二篇应该是非常甚至原来可能是一篇，因为四十三篇的结束也是这个哈，第五节。不过从第一节来看也应该是这样，跟四十二篇相连的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啊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两篇里面的重点，在他想念神的殿，想念跟大家一起敬拜，你会以为他好像约伯一样啊，身心灵家庭受到打击啊，或者他被别人陷害啊，他有这些。可是，他的觉得需要变屈的不是他被毁谤了，他需要变屈的是他的神被毁谤了。 人家在说无所不在的神在哪里呢？你爱你拣选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个无所不在神不在，你的神不在，这些人都是诡诈的、不义的、不虔诚的。好，那个不虔诚的国也可能就是表达出他在义外邦。各位，这些就也是我很喜欢讲的，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身份的表示，就是我们是天路客，我们是 pilgrim，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流浪的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。但是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却很幸福，因为我们的流浪是有一个目标的，我们是往耶路撒冷去的，我们是有同伴的，有其他的流浪的人，或者是以色列人跟我们一起在往流浪隐秘之地去，或者也像诗篇里有些地方讲的，我们上次也提过，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没有，可是以前东正教、天主教都有，回教徒最有，就是我们是流浪客，我们没有家，但是我们是朝圣客，我们是往圣地圣地去走的，而走到那里就不回来了，就永远在那边。那我们现在在国外，这个就不要想到你是但以理或者约瑟或者什么，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讲的，尤其以前老外省人呐、客居啊、客次啊，这不是我的家啊等等，我们不必这样想了。如果照圣经上来看，你住在以色列也是客居之地，这是大卫讲的。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，他在预备殿的材料的时候，他说我们都是客旅，我们都好像隐儿一样，不能长存。就是这个客旅这个字也不必把它想得很悲哀，甚至可以很高兴，无牵无挂，跟弟兄姐妹一起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啊，这也是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，恨恶上帝，我们的赞美不能得到共鸣，还被他讥笑，我们也很难过，我们很伤痛。就是我们对于弟兄姐妹不来敬拜上帝，对我们不去敬拜上帝，对别人羞辱上帝，我们是觉得像打碎骨头一样，我们觉得我们要脱离这种人，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力量。所以第二节讲，为何丢弃我，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其实可能他没有受什么苦，起码我们在这里没看到什么苦，甚至他也有赞美感谢的，但他就是在为神的家担忧，在为神的家难过，这很美好啊！当然也为神的家感恩哈。第三节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第42篇的第八节，向我施慈爱，还有43篇的第三节，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解经家都会说这三个东西，慈爱、亮光、真实，好像是人一样，有拟人化的写法。就是有一个人叫慈爱，有一个人叫亮光，有一个人叫真实。你看那个本人约翰写的《天路历程》也是，每一个人都好像，如果是神的儿女，都有那个名字，都有这些好的名字；如果是魔鬼的儿女，都有坏的名字。我们的同伴是荣升丙红啊，是慈爱，是亮光啊，是白发。那么，就是我们真的觉得有同伴。那这种同伴呢？又回到前面讲到的第42篇第四节那种，我以前也是慈爱、亮光、真实，我领人到教会去，我领人去守节。现在我在领人，我也在求主领我到你的圣山、你的居所，引导我。好，就是我们再一次说，这里有那个天路客的观念，我们是一个客旅的。现在神学家都不喜欢这样讲，觉得这样对这个世界太消极。其实没有哈，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，我们是走在亮光和真实中。这个讲法呢，在约翰福音也很多，约翰非常喜欢讲那光是真光，非常喜欢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光和真理和真实， 是很丰富的来形容上帝的恩典哈，让我走在正确道德上、信仰上都正确，也在生活个人人格上是善良的，这是亮光和真实。我们并没有因为在走天路，我们的目标是耶路撒冷，我们对天路的这条路我们就轻看了。这条路也很重要，也很宝贵，因为这条路和那个目标都是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目标，耶稣也是我们的道路。我们一方面觉得很哀痛，因为我们活在世上，世上有这么多抵挡上帝的力量，包括我们自己。一方面我们又很快乐，一方面我们也在追求，因为神的亮光和真实一直都在，还有慈爱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渴慕更多得到。好，到了神的山，第四节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啊，这个各位，我们也可以每个人都想一下了哈，就是我们到神的殿里去，我们是做什么？这我不知道哈，这恐怕都是不是崇拜部的同工需要想的。我们每个人，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敬拜上帝嘛。人来这里干什么？来听道吗？哎，这里倒没有讲听道，虽然听道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很重要。这里最重要的是在讲什么呢？是赞美吗？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唱歌弹琴赞美主。他是干嘛呢？他是去献祭啊。其实赞美也好，献祭也好，还有也不要忘记，就是来教会的这条路上也是很美好的。来教会的路上包括你一个礼拜的其他六天的时间，就我们带着一个，我不知道这样讲恰当不恰当，我们带着一个跟爱人约会要跟他见面的情形，那种心态去崇拜的。我去了就要给他一个礼物，给他一朵玫瑰花，给他一个什么东西。哎呀，我最喜爱的神，我要到那里去亲近他，我要跟他拥抱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歌颂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在43篇里面，他没有讲我们，通通都是我，所以个人的跟主的关系是很强烈的。但是也不要忘记，我们讲在42、43篇都有讲，我是与众人同往的，我是跟他们一起去的。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成分虽然没有也很丰富，但是个人关系我去献祭，因为你让我快乐，我要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要做这个。基督徒对未来，包括明天，包括下一分钟，包括我们死了以后啊，都是很欢喜的，因为我们是越走越美好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路上很多艰难，我们的心忧闷，我们的心烦躁，我们的心啊，觉得哎呀呀，好像骨头被打碎了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这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很乐意的、很喜悦的、很盼望的呼求你，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让我们不要被世界带错了，带得越走越偏离你。让我们在世界中被你带得越走越好，而且也在世上见证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去上班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教会，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，都让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其实是走到永远的天城。我们每一个动作，或睡或醒，都是跟弟兄姐妹、跟主一起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